各位听众好，我是韩晓华博士，好高兴同大家一同分享当代新儒家的经典阅读。咁今集我哋会分享徐复观先生的中国艺术精神。我记得上几集讲过洪十力的时候，我哋提到洪十力的研究一直都冇热烈过嘅。咁其实从个别的著作嚟嘅层面嚟讲，徐复观嘅先生的研究更加少嘅。呢个所谓个别的著作的层面，即系话，以徐复观一个人的学术思想做一个整全的研究，基本上呢据我而家睇就唔多国眼嘅。咁当然啦，呢方面係有原因嘅。因为呢，徐复观先生呢可以咁讲，佢一个半途出家嘅一个学者嚟㗎。佢50岁之后呢先至选择当一个学者。甚至乎有严格啲嚟讲，徐复观嘅系一个专门研究思想史嘅人。佢一个专门研究思想史嘅学者。至少啊，相对于呢唐君毅啊，或者牟宗三先生嚟讲呢，徐复观系唔会建构自己嘅哲学思想系统嘅。佢唔会嘅，因为佢系一个思想史嘅研究学者嘛。系咪？所以呢，喺个别嘅研究嘅嚟讲呢，徐复观可能呢系比起洪十力嘅研究呢系更加缺乏热烈过嘅。不过又从另一个角度讲，即是从一个不是哲学的角度，从一个普通的研究角度来讲，徐复观先生的影响力或者知名度呢，在香港或者台湾的学术界呢是比洪十力高的，比洪十力出名的。因为如果你有听过我之前一两集讲的，洪十力呢是特别的，他在即是他的选择上他是选择上呢，他去了中国共产主义，即是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他受到毛泽东的礼遇的，他亦都是甚至乎做过政协的，是不是？他比较特别的，咁在大陆那边可能洪十力就有名啦。咁但是相对来讲，在台湾啊香港呢，洪十力的名字一定是没那么出名啦，而徐复观呢，甚至乎呢是应该这么讲，徐复观在50岁之后有成二三十年呢在香港和台湾都教书的，而他的著作亦都在香港和台湾出版。文章都是这些刊登，咁相对来讲在台湾和香港的影响力呢，他是会是 出名很多的。加上呢，甚至乎这么讲，他既然在台湾和香港一路的，即是在大学啊或者大专学界的教育之下呢，他也都有很多的门生是成为了后来一些著名的学者的。咁再加上他就特别呢，他特别什么地方，他真的有参加过政治同埋呢从军的学者嘛，佢呢个身份系比较特别的，所以形成到呢，佢对于香港台湾或者大陆的一啲政治嘅评论呢，系得到呢有人哋嘅一啲嘅特别嘅注意㗎。所以佢甚至乎咁讲啦，如果我哋话作为一个咁特别嘅学者呢，佢一本著作系好能够代表佢嘅。佢第一本应该都系头几本啦出版嘅著作就系呢学术与政治之间。咁呢个好代表到佢嘅一个学术地位㗎，即係佢又讲政治又讲学术㗎嘛，而佢嘅讲学术或者讲嘅政治都并唔系口讲政治，佢直接地系曾经参与过一啲嘅高层嘅政治嘅斗争添，甚至乎佢系甚至乎系年轻嘅时候都唔年轻㗎，嗰时40岁，40岁嘅时候系同蒋介石有会面，并且呢系参与一啲嘅我哋叫高层次嘅政治决策嘅，或者有份在里面的人，咁所以是很特别的一个即是一个学者啦。咁而徐复观在学术研究上或者未必能够好像洪十力啊、牟宗三啊、唐君毅咁做出一个自己的思想系统啊，他不是做这样东西的，他不是建构一个身为式论啊，或者是体用论啊，或者是两层全有论啊，或者是心灵究竟啊，这些没有建构这些。但是呢，他呢从史学方面的知识另辟途径啊，用什么途径啊，他说以分估来建义理的方式，在扎实的史料根据之下做出种种的翻案文章啊。咁好似呢中国人性史论呢先秦篇啊、两汉思想史啊，同埋中国艺术精神呢啲著作嚟讲呢，可以都话呢係用史学嘅方法嚟开展出一个有一个新嘅研究领域啊。正如呢我哋而家会讲嘅，即係会分享嘅中国艺术精神呢本书咁啊，都係好特别嘅， 都特別嘅，一啲開拓到一啲嘅新嘅領域。喺徐副官之先生之先咧，佢就唔係好多人講類似嘅題目嘅，即係中國藝術精神其實唔係即係講美學咯。中美學係好明顯一樣嘢，就係西方嘅一個思想嘅一個產物嚟噶嘛。咁但係中國人好少講，講藝術可能都講下藝術精神，其實就講美學啊。不過另一方面又可以咁睇，徐副官先生嘅開創性係好高噶。佢自己甚至乎咧喺《中國藝術精神》呢一本書嘅序言裏面，佢曾經咁講，佢話寧願多做一點開路足跡嘅工作，而期待由後人鋪上油柏路面。嗱喺呢方面嚟睇咧，即係呢一點嚟睇咧，徐副官先生咧佢自己好知道一樣嘢，佢所做嘅工作其實好有開創性，而甚至乎咧呢個開創性係加上咧佢對於方法論嘅思考嘅注意，對於史學方法嘅研究都樹立咗咧一個好特別於同當代新儒家其他幾個人好唔一樣嘅學者形象嘅。這個我哋就係話點解我哋有興趣即係去探討或者去分享一下徐副官先生嘅文章咧，就係咁樣啦。好啦，嗱，今次咧我哋咧會同大家分享咧徐副官嘅著作就係《中國藝術精神》。嗱，作為咧徐副官先生喺我哋叫做學術界嘅四處闖蕩啊，即係佢好似係咩地方都留一啲嘅痕跡啊，好特別啊！嘅獨特著作啊，呢個係佢獨特著作嘅《中國藝術精神》啊，獨特著作呢一本書咧，喺中國美學史嚟嘅研究嚟講咧，係有開創性嘅研究。特別嘅地方係咩咧？佢甚至乎指出係以莊子嘅藝術精神作為主導中國藝術表現嘅內容嘅。咁甚至乎係成為咗咧研究莊子美學見解啊，或者中國美學思想嘅人咧，係唔能夠迴避嗰啲議題嘅。即是说无论在中国内地或者台湾呢都有博士士的论文的即是学位的论文呢是以中国艺术精神作为主题的。其中呢亦都有一些的有几本的博士论文出版了啦。所以可以这样讲即是尽管徐副官先生认为晚年的两汉思想史才是他最重要的著作。不过学界呢他一直呢都对于中国艺术精神呢是有一些高度的对于那个开创性的价值啊。不过正如我所讲啦，我之前都讲啦，徐副官先生的研究呢在个别的层面来讲呢可能呢是比洪秀力更加少的。尤其是呢对于徐副官先生的整个生平或者整个学术的研究可以更加呢是缺少的。用这方面我用哪方面去做例证呢，其实可以用早年呢，如果大家对于哲学有兴趣嘅人就会都应该都唔会错过呢，就係台湾东大图书出版社呢，佢曾经出版过一辑就好丰富嘅世界哲学家丛书啊，即係由韦正通先生啦，佢哋主编嘅一大套丛书啊，囊括咗中西印啊好多嘅哲学家嘅一啲思想啊，整体性的研究介绍啊，囊括了很多的。咁你会见到徐副官先生呢是未有的，是冇名的，甚至乎这个冇名是连计划出版的名单都冇的啊。咁当然啦，我都讲过啦，徐副官先生他本身其实你未必当他一个哲学家啊，他是一个思想史研究的学者，你可以当他中文系里面的一个教授，或者甚至乎他是一个历史系里面的教授。当然啦，佢中文系教授就好明显见到嘅，因为佢曾经系喺台湾嘅东海大学里面呢系做过呢个系中文系嘅系主任添嘅，系咪？咁喺呢方面我哋见到其实佢系一个国学家啦，国学大师啦，你要咁样讲啦。咁所以呢我喺分享徐副官先生嘅《中国艺术精神》之前呢，我都起码都希望介绍一下徐副官先生嘅生平啦，同埋我点样认识即徐副官呢个名俾大家即听下啦吓。嗱，首先讲下咧，我点样知道有徐副官呢个名，即徐副官先生呢个名俾大家听下先，分享下自己嘅经验先。嗱，我自己咧系从一本文集里边咧去见到有徐副官呢个名嘅。嗰个文集个名嗱好劲嘅，个文集个名叫做《望道便惊天地阔》。哇！呢啲好文艺嘅一个名系嘛？即係好犀利嘅名字。呢本書呢其實係當年呢新亞書院嘅學生會自己編制嘅文集。我偶然之間喺啲嘅書局裏面見到。 咁都好多好多年歷史㗎啦，嗰本書都好似被埋藏咗咁㗎，我都唔記得咗係咪二手書咁去見到。咁裏面其中一篇文章叫做《心的文化》，就正正係徐復觀先生嘅文章。呢篇文章呢係徐復觀先生呢就於佢哋學生會嘅啲月會嘅講稿而發表嘅。當然啦，跟接住落嚟我就即係睇到呢篇文章，覺得好得意，好得意。心的文化用心呢個概念去講中國文化係點樣嚟，或者佢有咩特質比較特別嘅。咁我睇咗都覺得比較 OK 啦。咁有啲見解，有啲見地啦。但係後來我係冇，亦都即係好似洪十力咁，我亦都冇跟住去做詳細嘅研究嘅。因為有段時間我都可以咁講啦，我有段時間係研究，即係主要都係宋明理學啊，或者甚至乎係牟先生嘅思想啊。後來就牽涉到有唐君毅先生啊，再慢慢一路咁成個架構，成個係即係成個現代新儒家嘅一個群體性嘅一個體系咁去到研究咧，都係呢近幾年嘅事。咁當然啦，喺自己嘅寫作或者自己嘅閱讀上邊，亦都有閱讀參考過徐復觀先生嘅部分嘅文章啦。我話好似咧《中國人性論史》嘅先秦篇啦。我諗相信呢本書咧，差唔多咧，每一個對於古代中國哲學有興趣嘅人，都要參考其中對於孔孟子啊、荀子啊人性論嘅問題嘅討論嘅。咁除咗咁之外，亦都有睇過啦。一啲文學思想上咧，徐復觀先生都有中國文學精神啊嘅書噶嘛。咁對於咧民心雕梁嘅討論，亦都係不能夠忽視噶。而我最深刻印象嘅咧，就係睇咗徐復觀先生嘅一本書啦，就係《徐復觀嘅最後日記》，無愧赤布裹頭歸。呢個係咩呢？其實係我當即係睇呢本書嘅時候，我當時呢對於一個即係我學習哲學上呢即係好有印象嘅，就係馮耀明先生。馮耀明先生呢佢編輯嘅呢本書。咁呢本書呢即係馮耀明先生點解會編輯呢本書呢？因為佢原來曾經做過徐復觀先生嘅助教。即係種種呢啲咁嘅即係牽涉我又喺舊書度搵到深啲文化，有時間唔中參考過佢啲書啊，又見到我尊敬嘅一個學者啊，馮耀明先生又編輯徐復觀先生嘅最後嘅日記啊，咁令到我咧對於即係徐復觀先生嘅有啲印象，即係令我有啲印象啊。不過由於咧，始終咧徐復觀佢係喺思想史或者文學或者國學領域嘅最為擅長，而對於咧我自己嚟講係哲學思想較為特別有興趣嘅，即咧我自己其實比較上唔係話主要參考或者研究徐復觀嘅。雖然話我唔係主要參考或者研究徐復觀啊，不過近幾年咧似乎有啲改變嘅。改變嘅地方就係我而家對於徐復觀先生嘅閱讀咧，其實係集中於佢嘅兩漢思想史。理由係咧，我個人對於咧漢代儒學咧產生咗啲研究興趣。如果用問題嚟到去到表達咧，即係話漢代儒學點樣由獨尊儒學之下演變成糅合咗道家、法家、陰陽家呢啲思想而成為統治者所用嘅思想咧？嗱，呢個係特別嘅，甚至乎喺漢代有啲嘅人物嘅思想亦都比較特別嘅，例如陸架啦，作為咧漢高祖劉邦嘅一名食客，所謂食客咧，即係我哋而家叫嘅可能係一啲致富嘅智囊啦，係嘛？佢係一個智囊嘅啫，咁佢點樣能夠用說話技巧嚟到說服劉邦？嗱，劉邦你記住啊，你如果而家都有睇有啲電視劇都講啦，楚漢噶嘛，劉邦其實係一個市井之徒噶嘛，你當佢呢個市井之徒，佢能夠馬上得啲啊？佢只會識諗，又馬上治天下嘅啫。但係陸架正正係話俾你聽，唔能夠淨係用馬上治天下嘅，係咪？咁所以咁甚至乎啊，由陸架去說服咗劉邦之後咧，佢點樣去到令到漢代能夠用一個行仁義、法先王嘅儒家思想嘅治國咧？嗱，呢個係陸架嘅技巧嚟㗎，陸架嘅說話技巧，甚至乎呢個說話技巧包括埋佢嘅思想，即係話說話唔可以淨係得說話技巧，即係一啲語言藝術啦。只得藝術冇內容嘅，你一下就可以突破咯。而佢有內容噶嘛？喺而家現存嘅六架新語嘅十二篇裏面，據史記所記載啊，六架每讀完一篇啊，劉邦咧大力咁拍掌贊成嘅。面對住一個低下層嘅統治者，六架嘅說話技巧同埋嘅思想嘅淵博咧，都喺新語中呈現出嚟。亦都由於六架喺漢初嘅時候嘅統治思想嘅概略。而致使到咧，漢代成為一個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盛世。而徐復觀先生喺兩漢思想史裏面對於六架嘅討論，正正亦都係針對於賦予六架具有穩定政治與社會嘅貢獻。 嗱，讲到呢度，可能大家好奇怪，我只系原来近年咧集中于去到睇徐复观先生嘅两岸思想史。不过，原来我今日同大家讲嘅分享嘅，其实系中国艺术精神。咁点解会咁嘅咧？其实都冇话点解，因为两岸思想史基本上咧系有三大卷，而撇除咗第一卷系作为一个背景思想嘅讨论之下咧。嗰两大卷咧都好多嘢嘅，甚至每一个人物，即系佢里边研究到好多人物啊。咁我咁相信，如果就咁一两集嘅讨论咧，应该讲唔晒嘅，甚至唔好话讲唔晒，里边亦都太多嘢去讲。咁会留待于我可能应该再迟啲会讲汉代儒学嘅现代诠释，咁里边咧可能再分享呢样嘢。咁因为咧我自己睇落咧，似乎唔一定净系从一个哲学角度去睇啦。有个思想史嘅角度去睇咧，亦都有一啲嘅得着嘅。咁到时先同大家讲啦。咁我暂时嚟讲咧，我相信呢一节咧，暂时讲到呢度先啦。因为咧，我暂时似乎都未讲到徐复观先生嘅生平啦，中国艺术精神一啲嘅研究概况啦，未讲到。但系只系讲到我自己对于呢个徐复观先生嘅阅读一啲嘅分享咯。暂时呢一节讲到呢度先。各位听众好啊，我哋嚟到咧，第二节咧，我哋继续咧就分享当代新儒家嘅经典阅读。咁咧，而家我哋先略略咁介绍一下咧徐复观先生嘅生平。嗱，徐复观先生咧，生于1903年啊，农历嘅1月3日啊，即系初三出世啊。原名咧叫鼎常啊，佢父亲咧系一个特别嘅，佢系一个落地嘅书生嚟嘅，只系喺咧乡间嘅私塾里边咧作为一个教书先生。不过咧，由于咧父亲后来发现咧，徐复观先生咧佢自幼咧就好聪明嘅，所以咧就有要求过咧徐复观先生咧完成自己未能够完成嘅学业嘅期望，即系咩啊？即系咧好明显就系考取功名啦啊！咁咧父亲咧特别对于咧徐复观咧有严格上嘅即系学习上嘅要求嘅，即系好明显呢样嘢就希望能即系徐复观能够代表佢自己去做官。不过咧徐复观先生自己咧，就自己去咁讲啊，对于父亲嘅要求，佢常常咧就刻意咁表现反叛嘅。嗱，徐复观先生咧喺8岁开始就从学于佢自己父亲嘅私塾读书，读嘅当然就系古籍一啲嘅善庄书啦。大概咧喺12岁嗰年啊，即系读咗4年啊，12岁嗰年佢系咧第一名啊，考入咗咧溪水县嘅高等小学。嗱，由呢个第一名考到去咧，你会见到即系话佢固然有自己聪明，而喺父亲嘅严格嘅要求之下咧。佢都系读得唔少书啊，能够考第一名啊。自此之后咧，就系以寄宿生嘅身份嚟到学习嘅。徐复观先生咧，自己去咁讲啊，脱离咗父亲嘅监督之后咧，即系寄宿嘅生活咧，佢自己咧对于佢嘅学习咧系懒散同埋任性嘅。当然啦，呢啲懒散同任性咧，系相对于父亲嘅要求嚟讲嘅。咁因为咧，我哋睇翻佢父亲嘅要求其实好高噶。徐复观先生咧，佢回忆咧，佢读高小嘅时候，即系寄宿嘅生涯啦。佢会间即都会翻屋企噶，咁翻屋企嘅时候咧，佢要应翻佢父亲嘅要求，就系话咧系要背诵翻《左传》里边嘅页数，又会背诵翻嗰啲页数嘅，即系根据翻个进度去读翻书嘅。咁即系话咧喺呢啲嘅，即系喺相对翻嘅要求里，父亲要求嚟讲，佢好似懒散咗。咁甚至乎咧，我哋都可以咁讲，佢呢个懒散咧，其实系咪真系咁懒散咧？因为系咪佢即系唔叻咧？其实佢仲系叻嘅，因为咧喺徐复观先生咧喺高等小学毕业嘅时候，即系佢18岁嘅时候咧，佢毕业啦，佢能够考入到呢个湖北武昌第一师范学院嘅。有呢啲方面睇咧，即系话徐复观先生虽然讲佢读高小嘅时候，系一个懒散或者任性，但系呢啲嘅懒散同任性可以咁讲，只不过系一啲反叛嘅心态啊。可能喺反叛心态而讲嘅啫，未必真系咁懒散同任性嘅。当然啦，佢自己都讲过啦，佢喺嘅小学嘅生涯里边，佢自己讲啊，佢系名列，即系名列第一名，系以最优秀入学。不过咧，佢嘅毕业咧就唔系最优秀。咁但系咧，即系唔系最优秀之余，佢甚至乎话考第尾6咁讲添噶。咁当然呢个考第尾6咧，唔知佢点样，即系以呢个成绩话考第尾6，但系佢能够喺武昌师范大学嘅时候。佢即系师范学院入学嘅时候，佢考到嘅试能够 係考到入學嘅，咁證明咗佢都唔會太差啦，係咪？咁咧，咁由18歲至21歲嘅學習生涯裏面呢，徐步軍先生對於國學知識同埋寫作能力嘅有另一個層次嘅體會㗎，甚至乎呢係專長於寫咩呢，寫翻案文章。咁呢啲喺佢自己一啲嘅日記啊，一啲嘅回憶錄裏面呢，即係我的學習生涯裏面呢，係講返晒出嚟嘅。咁呢甚至乎呢呢、這個擅長於翻案文章呢，佢甚至乎係咁講㗎，佢係解讀於古籍嘅討論呢，有反覆論證嘅風格。呢、這個反覆論證嘅風格，甚至乎佢寫作嘅時候呢，佢發現咗一樣嘢，唔能夠淨係技巧上，而喺內容上都要有嘅。喺裏面佢就去睇好多古籍，以古籍裏面增強咗佢一啲嘅寫作嘅內容。以內容呢都亦都甚至乎一樣嘢啦，好特別一樣嘢啦。徐步軍先生有時候提到佢父親㗎，佢甚至乎去讀師範學院嘅時候，佢都翻返屋企，去翻返屋企探望家人嘅時候，或者係休息啊之類嘅時候咧，佢爸爸仲係要求佢每個禮拜寫作一篇文章俾爸爸睇㗎。咁當然啦，佢寫俾爸爸睇嘅時候，佢甚至乎會覺得自己徐步軍先生嘅能力上已經比呢位咧落地書生咧強好多。尤其是咧，佢特登刻意做一啲嘅翻案文章，即係對一啲嘅古代古籍嘅一啲嘅普遍嘅研究、普遍嘅論述嗰啲嘅定論嘅嘢，佢咧就做一啲嘅討論，一啲嘅翻案，認為唔係咁。喺呢啲裏邊咧，徐步軍先生認為自己嘅能力已經高過佢父親好多噶啦。咁呢啲呢啲即係佢由徐步軍心態嚟講，可能咧做一啲嘅不孝嘅嘢啊，或者做一啲反叛嘅行為啊。佢話呢，甚至乎佢喺日記度形容，即係喺個學習生涯裏面佢咁樣寫㗎，就話爸爸睇咗之後，父親睇咗之後無可奈何嘅，咁冇乜嘢講嘅，講唔到幾多嘢嘅。我調返轉頭講個比較得意嘅就係、是、如果作為一個父親睇到個仔呢，即係想佢有高明，想佢有學識，而見到佢寫啲文章返嚟係即係超越咗自己嘅。我相信呢個唔係無可奈何或者唔出聲，即係可能只不過唔出聲唔表態嘅赞赏嚟嘅，其实唔表态系赞赏，即系其实系觉得佢叻嘅，不过冇得再自多于一言，或者系一啲奈何，可能系一啲嘅中国传统男性一啲嘅唔系将一啲嘅喜悦啊或者赞赏唔系表露出嚟咁讲嘅啫，因为好特别噶嘛呢样嘢系咪？咁咁跟住亦都再睇到一样嘢就系呢啲嘅风格咧，呢啲风格咧，其实你一见到佢。徐步軍先生後來嘅寫作裏面呢係好強烈嘅一樣嘢，就亦都係做呢個翻案文章嘅。即係佢嘅兩漢思想史啊，我都講過啦，我對呢方面有興趣嘅時候，佢就成日都係用一啲嘅資料去再討論，有啲嘅史實再討論，尤其是討論學界裏面一啲嘅定論，佢由啲史料再發掘再翻案去睇嘅。呢啲已經形成咗佢一啲嘅學術一啲嘅風格啦，你可以咁講。咁當然啦，徐步軍先生既然咧喺師範學院嘅時候有一啲嘅興趣或者甚至乎一啲嘅進展嘅時候咧，佢喺23歲嗰年佢係18歲到21歲咧就喺個湖北武漢武昌第一師範學院度讀啦。咁佢23歲嗰年咧，佢係投考呢個咧湖北省立嘅一個武昌國學館啊。咁佢咧呢幾年嘅進步令到佢喺3000幾名嘅考生裏面考第一添。似乎我哋見到一樣嘢就係、是、徐步軍先生咧係應驗咗佢爸爸咧係睇到佢一個就係自小都係聰明嘅一個小朋友嘅一個有才質嘅一個人啦，佢應驗咗呢樣嘢嘅，即係咧佢真係叻嘅，即係3000幾人考第一喎，唔係小嘢喎呢啲係咪啊？好啦。由24岁嗱，由佢8岁讲到佢24岁啦，其实我哋叫做佢呢方面咧，主要都系学习嘅阶段啊，主要见到佢由私塾啦，去到高等小学啦，然后考咗入去师范学院啦，跟住咧又去到国学馆。好啦，其实由国学馆开始咧，佢正正就发展佢嘅军政嘅生涯，先后咧参加咗咧国民革命军嘅第七军，甚至乎被委任为呢省立嘅第七小学校长。而喺28岁嗰年呢，更加得到呢国民政府嘅一个资助啊，到日本嘅明治大学攻读经济。后来呢又因为呢学费问题而转到呢日本嘅陆军士官学校嘅就读步兵科啊。即係你会见到徐步軍点解有啲时候佢嘅阅读能力係比较强嘅地方，就係、是、佢英文能力唔高，但係佢日文能力高。因为佢去过日本留学， 所以甚至乎佢係有一啲嘅翻譯係翻譯咗日本嘅日文嘅翻譯，而佢對於西方哲學嘅認識，其實好多時候係透過日文嘅翻譯去認識嘅。嗱，呢個比較特別啲嘅呢個嘢啊。咁咧，頭先講到啦，佢係喺去到日本嗰度攻讀經濟，先攻讀經濟，後來又因為可能係經費問題啦，走咗去咧啊士官啊學校嗰度啊做一個步兵科。不過正正喺1931年918事變咧就發生咗，徐副官喺日本咧抗議啊，跟住入獄咯。喂，人哋日本官都係中國，你中國人喺日本讀書，仲喺度抗議，佢未俾人哋去到攻擊咯，係嘛？佢俾啊要坐監添嘅。咁咧嗰陣時佢都29歲噶啦。咁咧喺30歲嗰年，佢先翻到上海，後來咧就正式咧去到廣西，被派任啦，擔任呢個軍職。嗰一年咧嘅職階咧先係警衛團上尉，後來咧就升至少校。31歲嗰年更加調升至中校，並且咧參加到啊南京嘅內政部啊，嗱去到做內政啦已經。33歲嘅時候又調升至咧調升至任職去到咧浙江省政府上校嘅參謀，即係你見到佢嘅職位咧一路都上升，其實咧亦都關乎於佢一個叫知識分子有關。能够被委派去到日本读书，并且亦都系考取到高嘅成绩，即系话佢系叻嘅人，由叻嘅人慢慢佢会升迁到好快啊！咁而喺1937年抗战开始啦，徐副官参加咗唔少嘅战事噶，亦都咧曾经担任过领军咯、教官啦或者参谋呢啲军职，甚至乎咧喺41岁嗰年啊，佢能够同蒋介石见面，参加呢个高层嘅一啲嘅军政嘅工作。同年咧，即系佢41岁嗰年咧，亦都徐副官咧都初次咧喺《勉人书》里边拜会咗洪十力，自此咧成为有师徒关系啊！啊，好啦，呢方面你见到我哋由24岁至到佢41岁或者40多岁嘅时候，佢一路都系一个有一个军政嘅一个生涯嚟噶，其实系啊。咁但系后来由于好多嘅军阀即系派系啦，即系你始终有政治嘅斗争啦，同埋国共嘅之间，即系国共之战里边啦。内战嘅问题啦，种种问题之下咧，大概咧徐副官咧喺44岁嗰年咧开始有民生退役嘅意欲，嗱，直至到49岁嗰年咧，佢正式脱离军政嘅生涯。咁你见到佢，我哋可以咁讲啊，佢人生由8岁至到24岁系读书嘅，由24岁至到49岁系做军政事嘅工作啊。虽然里边都有读书有进修，但主要系军政事工作，并且。你见到佢嘅军阶咧系好高噶，由宗教调升到去到上教嘅参谋啊，系唔细嘅军阶噶，甚至乎去到同蒋介石见面啊，入到蒋介石嘅幕僚里边，去到咧提供一啲意见，呢啲咧你见到佢嘅政治嘅地位系唔低嘅。不过正如咧政治地位唔低啫，但系佢有派系嘅问题。有好多呢啲嘅其他嘅种种问题，令佢后来要退出嚟嘅。当然亦都有佢拜会过洪十力，亦都同洪十力有师徒嘅关系，喺里面亦都令到佢名声有学术研究嘅一个意欲嘅。好啦，由大概呢就喺1952年开始啦，徐副官先生呢就去咗台中喺一个农业嘅学院度任教。两年之后，即係佢大概54岁嘅时候，徐副官先生咧就应东海大学嘅邀请而成为咧东海大学中文系嘅教授兼系主任，从此咧正式埋首于学术研究，出版咗咧《政治与学术之间》《中国思想史论集》《中国人性史论史先秦篇》《中国艺术精神》《公孙龙子讲说》呢啲书，直至到咧。67岁嗰年啊，因为发表文章受到政治压力之下呢，而喺东海大学度退休嘅。咁你发觉原来佢都喺东海大学里面呢都教咗10多年㗎喎，係咪教10多年亦都出版咗大大嘅书。咁喺佢喺东海大学退休啦，咁佢做咩呢？佢第二年就嚟到香港嘅新亚研究所任教，由1970年至到82年12年里面都喺香港生活，并且呢做学术研究。喺期间呢亦都出版咗啦《两汉思想史》啦，《儒家政治思想与民主自由人权》，《中国思想史续篇》呢啲书。喺1980年 徐富根先生发现患上胃癌，在经过台大医学院接受手术之后得到痊愈，可惜两年之后癌症复发，迅速的扩散，在1982年的4月1日逝世。咁啊，享年都有80岁嘅，其实啊，佢享年都系唔系话好短寿，都有80岁。而亦都因为佢叫做有80岁嘅寿命，而令到佢咧虽然只系喺50岁之后先至做学问，但系佢都有30年嘅做学问，并且又出版咗一系列嘅著作。里边最出名嘅，当然就系佢自己认为能够最代表到佢嘅就系两项思想史。不过佢早年嘅即系我话佢早年嘅四围嘅闯荡啊。在学术界学术不同的领域去到游历的时候发表过的中国人性论史的先秦篇，中国艺术精神，这些全部都可以讲得上有一定的价值，因为是很特别的，他一个有翻案文章精神风格的人嘛，是不是？那好了，刚刚讲完就是徐富官先生的生平，那除了他的生平之外，那对于这一本中国艺术精神一书，咁目前学术界对佢嘅评价系点嘅呢？一方面啦，从中国美学史嘅角度嚟讲，主要话佢有开创性嘅价值。但系咧，唔系话已经完备晒。因为咧，譬如好似刘昌元教授曾经亦都讲过啦，而家咧好多嘅中国美学史嘅论述咧嘅著作内容上已经超越咗中国艺术精神。咁呢方面系清楚嘅，因为徐富官先生在自己的中国艺术精神的序言来讲都讲过啦，他只不过好像一些铺桥搭路咁做了一些开创性工作，被后人去到即是叫他叫铺油拍路嘛，即是能够一路咁建构下去嘛，其实这个是正常的，徐富官先生亦都咁讲的嘛。另外从中国思想或者尤其是庄子的艺术精神来讲，也都引到不少的批评的，因为呢甚至乎有人批评就是庄子是有艺术精神，有美学的思考，不过没有美学的完整的思想。咁呢方面都好多人去到讨论啦。咁但係你可以咁讲啊，徐富官先生嘅呢个中国艺术精神呢本书呢，可以话系引起咗好多嘅讨论。尤其是在美学啦或者系庄子思想嘅研究里面。呢啲讨论呢系有价值㗎喎。即係话呢，徐富官先生作为一个思想史嘅研究大家，一个国学嘅专家，佢一埋手于一个学术嘅研究里面，即刻可以引发到呢一啲嘅讨论，其实係好犀利嘅一件事嚟㗎。咁另外以徐富官先生呢本书，即係以呢本中国艺术精神而出版嘅著作嚟讲，其实都有好几本嘅。例如呢有刘佳荣嘅徐富官美学思想研究啦，咁2007年出版㗎啦，喺中国大陆嘅。咁另外亦都有郑雪花嘅徐富官美学思想研究啦，在2010年在台湾出版的。咁当然啦，有一些呢并不是用徐富官美学思想为主题的研究著作的。也都有呢从中国艺术精神啊、庄子的艺术精神啊这些题目来讨论的博士士论文啊或者出版的。咁在这里呢我不一逐一咁列出来啦，不过我们可以咁讲，在这些研究概况来看呢，徐富官先生的中国艺术精神呢是有很强烈的开创性的价值。甚至乎去，尤其是指出咗啊，中国系具有美学思想，即系唔系冇谂法嘅，有谂法嘅呢一个角度，又或者系从庄子嘅艺术精神，你要作为主导去讨论啊，点样去到发掘道家嘅思想？我哋发掘呢样嘢咧嘅时候咧，就系徐富官先生有佢嘅开创性同佢原创性都特别嘅地方，所以咧，我觉得呢本书系值得同大家讨论，或者引起大家嘅即系探讨嘅兴趣啦，希望有啦。咁所以我哋就分享呢本书啊，徐富官先生嘅中国艺术精神。咁我暂时呢，今集暂时讲到呢度啦。咁下一两集呢会集中于呢分享呢中国艺术精神里面嘅第一章同第二章。其他我唔讲啦，因为我如无意外都overrun 㗎啦，一定啲时间。咁但係下一集呢我会主要讨论嘅就係徐富官先生中国艺术精神里面嘅第一章。讲乜嘢呢？就讲孔子嘅艺术精神。啊咁暂时今集讲到呢度啦，拜拜。